好，我们回来。有一点也要抱歉的哦。你们跟我一起上课已经也好几堂课了嘛，哈，算下来，那大家可能会发现说，你们这边可能就是。胡言这边比较不明显啊，就是只是看到说我的动作很大，我的动作很大哦，然后等一下看这边，等一下看右边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大家坐的是坐这两边的，那么对可能慧智讲堂啊，沙登、北海啊，他们有时候就会看到马赛克，因为。动作太大了，然后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断断续续这样子，会有种种马赛克现象。他们曾经有反映说：“师傅，你动作不要太大。”但是我很难呢，我觉得，因为要我这样子实时的坐着讲的话，我可能讲不出来，我真的讲不出来，我会变成。尤其以前个在现在在学院讲课也是一样，乃至于以前在大学里面讲课也是一样，我都是走来走去的啊。如果我有的走的话，现在是因为大家要看了啊，不然的话你会看到，如果没有这样子传输的话，你是看到我在下面走来走去的，我随时走到你那边。哦，但是因为要传输这个影像到其他三个地方，所以我才被迫要坐在这一边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不止动作很大，我还会走动。所以其他3D 的地方哦，就大家要忍受一下哦。我已经尽量减少动作了，不过我觉得我动作还是很大哦。好，那刚才提到说，升起的这个别境心说哦，它有些论师讲五个一起。会同时，就是一个升起过，其他四个会升起。那有些论师就主张别境心所不一定要全部一起升起的，哦，有时候只是单独一个都可能，然后有时候只是两个或者三个。那每一个论师，哦，当时的论师其实都是禅师，他们都是透过禅修体验，然后呢说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在学习。尤其在讲佛法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把最客观的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够主导大家的那一个思维。如果今天我取一家说法，然后告诉你这样子，那变成你在禅修的时候，可能就会受我那一只是一家的单独的说法呢影响，这就比较不圆满啊。再说什么呢？每个人的。因缘啊，背景不一样，观察的能力也不一样，啊，或者是观察的偏重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在观察的时候，他觉得啊，他可能觉得说，某些部分不是很重要的，不需要特别这样子去注意和观察，那么变成说，在他的观察里面，他可能观察到的只是两三个心所现起。然后另外一个呢，他是本来在生活当中背景当中呢，他就是很维系的人。那么他观察的时候，诶，他一看就看到五个，哦，所以每个人的背景这个因缘不一样，所以观察出来的也不一样。如果说今天我一个说法的人，我直接就告诉你其中一家才对的话，我这样子主观的告诉你某一家的话，那这个会影响你的修行，甚至也会影响你以后。跟人家去争论啊，变成一个争论的点，哦，所以呢，我只有把客观的告诉大家。那么，观察到三个和观察到很维系五个，在解脱上会有影响吗？其实没有影响的，因为你观察三个，你看到三个最明显的，最后你还是要观察那三个的无常、苦、空、无我。你观察到五个同时现起，观察到五个，你一样把这五个要观察怎么样？无常、苦、空、无我。 所以解脱，解脱呢是没有影响。但很多人不了解，就以为呢要在这个五个啦、三个、两个那边呢去争论，变成本来是要去修行的，最后变成是一个争论，这个就跟修行就背道而驰。所以我把客观的告诉大家，然后你自己随着你个人的修学，如果你用思考去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只是在闻思的阶段。如果你透过修行去观察到这个东西，你是从思到修，思修的阶段、哦、所以有些人说诶，我用推理去理解可以，不是不可以，因为现阶段要你马上 有这个修行的体验不可能啊。那你用逻辑的分析、因明的分析、哦、去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记得我所处的闻思修正这四个阶段里面，我所处的阶段就叫做闻思阶段。然后如果你配合修行而有所体会了，看到了，观察到诶，原来是三个升起或者是五个升起，你透过你的修行去观察到了，这个就是已经在思修的阶段。从思修、哦、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的结合去理解到这个教理，然后呢进一步还要怎么样呢？去证证的时候就是要慧观，慧观就是要把这些你所看到的心所呢，观它的无常、苦、空、无我，不要被这个心所呢、哦、捆绑。贪心所会引起我们的种种问题，染污心所会引起我们的种种生死轮回的问题。那么善心所我们要怎样去增长它？这个就是要用无常、苦、空、无我的观照，然后呢去提升自己的修行、哦、所以呢解脱，当你谈解脱的时候呢，三个五个那不是很重要的、哦、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你所观察到的这些心所、哦、以无常苦空无我的慧观来照破它、哦、这个是这边跟大家先、给大家、了解、哦、好在第几页了？OK， 48页是要举那个圣解的境界让大家看到哈。那大家别担心哈，因为我们五遍行也好，五别境也好，后面还会详细讲的，因为这边只是重点的介绍而已。然后回到46页黑体字的部分。1、2、3、4、5，第五行，善有几个？他说11为善，对不对？所以善心所有11个。那从哪里到哪里呢？从信心的信开始，第一行的信，你可以写一个一，然后呢，惭就是二，愧就是三，对不对？然后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舍、不害，不害就是第11。如果你没有算到11的话，那表示说你可能算错了、哦、善有11个。然后烦恼几个？6为烦恼。这个六为烦恼是指六根本烦恼，根本的烦恼有6个。哪6个呢？贪是1个，嗔、慢、无明、见和疑，是不是6个？对，这个6个是根本烦恼。然后接下来其余的，他说余其余的是随烦恼、哦、就是有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哦、这个总共有应该有20个，你们可以算算看、哎、特别没有列出来全部、哦、不过你可以呢透过目录的这个第五页，有没有10个小随烦恼啊？愤恨闹富狂啊，这些愤啊恨啊，这些是小随烦恼。中随烦恼有2个，是指哪2个呢？无惭跟无愧。大随烦恼有8个，所以我说20个哦、随烦恼有20个。然后不定的，不定心所， 你不能说它是好或者是坏的啊，这个叫不定心所。不定心所有四个啊，它不是属于正烦恼，就是说不是属于根本烦恼，也不是属于随烦恼的。然后呢，它可以是善，可能也可能是无记的。这四个很特别，所以叫做不定心所。那导师有举一个例子，导师举掉毁啊，恶作其实就是毁了啊、哦，在五十页，视为不定那一段落里面有看到吗？视为不定。那这四个呢，是有恶作、睡眠、寻思，然后导师举恶作来告诉我们什么叫不定心所，后面还会详细讲，我们这边简单讲。比如说恶作就是一个悔，哦，悔的心，懊悔的心。那为什么说它为不定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懊悔是善的，有时候我们的懊悔是不善的啊，这边比如说，比如说，这边说，捐钱给人家，捐钱给穷苦的人家，过后心痛，很懊悔，为什么要捐那么多？这个懊悔是不善的哦。但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小心讲错话，伤到别人，然后过后我们很懊悔。诶，这个懊悔是什么呢？趋向善的，会让你去想要去道歉啊，想要去改变自己的。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所呢，它会同善不善的，就叫做不定心所。哦，睡眠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然后呢，你去睡一下，休息一下，这样子的睡呢，它是善的。啊，如果是整天就是想着睡觉这样子，很懒惰，让这个睡就变成不善的。所以睡眠本身呢，它就是跨善不善这样子的，就叫不定心所。啊，那其他的我们可以到后面谈到这个不定心所的时候呢，再详细的去说它。好，在46页最后还有一句话，黑体字的部分哈，他说处等就是指上面所有这些心所啊，体性及业应当解释，也就是说每一个法的体性跟业用呢，我们都要去了解它，哦，论会去解释它，然后我们呢学论的人呢，就是要去理解它。所以每一法呢，都会问大家啊，都会告诉大家，哎，这个法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业用是什么？体性就是它的性质是什么？这个性质会让你认识到它，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每一个法升起一定有作用的，一定有一个它明显的作用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你就会比较清楚。我们看这个贪心所，我们直接看136页贪心所。为了让大家了解什么叫体性跟业用，你看黑体字贪136页是不是在讲贪啊？贪心所，染爱单着为性，有没有？有看到这句话吗？所以你要认识这个贪心所，他告诉你说，当你会升起染爱，或者是会在那边呢，执着，恋着在那边，你就要记得咯，贪心所已经升起了。因为单着跟这个染爱呢，就是贪的体性来的。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呢？生苦为业，它进一步会让你很苦。有没有人贪得很快乐的？哎， 可能有些人说，哦，贪得很快乐，但是他有担忧在里面的哦，他怕失去。所以他贪着的时候，哎，有些人，哎，贪钱也好，贪人也好，他可能会有快乐。可是深一层再去看的时候，他有隐忧，他会怕他所贪的这个东西呢，有一天不见掉，失去。所以还是一样呢，讲起来还是苦的。所以一旦有贪心所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会让你延伸很多的苦。所以每一法哈，每一法在谈这些心所法的时候呢，这论里面呢就会告诉我们它的体性跟业用，就是让你呢去更清楚的了解这些心所，善心所也是一样，染污心所也是一样啊。好，所以我们大体的做了这个介绍啊，给大家看到说啊，有这些种种的心所。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这些心所里面要把受跟想呢别开出来呢？为什么受跟想不把它纳在这些种种的行运里面呢？为什么受跟想特别把它别开出来？它也算是心所啊，为什么会被别开出来？好，我们就要看补充讲义了啊。好，这边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我们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今天拿的是第六份嘛，哈。先看第五份的，第五份就有解释到这一个。受跟想为什么要别立出来？第五份补充讲义24页，第二，世尊为何别立受想厄运？有没有？为什么受想这两个要特别分开出来呢？那么，俱舍论这边呢，有给一个很不错的解释，我们可以作为参考。颂曰：偈颂里面就有提到，嗔根生死因及次第因，所以在诸心所法当中呢，受想呢就被别为两个不同的运啊。那有三个原因，受想被分开出来。第一个是嗔根因，嗔根；第二个是生死因，所以这个嗔根生死因其实就是嗔根因，还有生死因，还有另外一个是次第因。这三个原因啊，受跟想呢，在诸心所法当中，所有的心所法当中呢，它被别开出来了。哦，那我们来看嗔根因是什么呢？嗔根啊，有两个。好，会让我们起嗔啊，对不起，应该读嗔啊，会让我们起争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这个欲望的执着，然后呢，大家争吵起来；另一个呢，是为了见解上的执着，大家争吵起来。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这边有没有人没有吵架过的？没有跟人家争吵过的？没有嘛，哈，大家都有嘛，哈，大家都有嘛，哈。那你回想一下，你之前那一次跟人家吵，跟人家出现口角，是哪一个原因？意见不合。如果是意见不合，就是什么呢？主见，就是为了一些见解呢，跟人家吵起来。有时候是为了享受的东西分不平均呢、啊，享受的东西分不平均呢，大家争起来，所以会构成争论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欲望，为了欲望的事情、享受的事情，一个是观念见解的事情，大家争吵。哦，那欲望呢？就会直接跟你的感受有关。你分的不够，被分的不够，你会觉得，哦，我很苦啊。他分的比较多，他当然快乐啊。就为了这些享受欲望的事情呢，不平等，觉得不平等了， 就争吵了。或者是观念上、见解上，如果是讲观念上、见解上呢，它就跟想有关系了。刚才呢是感受上，那是受蕴的。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啊，受跟想呢比较明显，所以呢把这两个呢世尊特别分出来作为蕴。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理解这个很好诶，以后你要跟人家吵之前啊，你就想一想，我到底是在受感受上、受蕴上受了委屈，还是在想蕴上呢跟人家有不同的想法。提起这样子的一个正念正知啊，你就能够避开这个争吵了。没有这个法告诉我们呢，我们根本不了解，然后每次就跟人家吵吵吵吵吵，跟孩子也是吵，跟孩子也会吵啊，对不对？跟孩子口角，你回去想一下，我为什么每次跟我孩子一谈起来就吵起来？一定不是感受，就是在观念上大家不一样。所以提起了一个正念，这次是因为感受呢，还是因为想蕴呢？先了解，你提起了一个正念过后啊，你就更有办法真正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叫心平气和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理智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把事情处理好，你能够避开这个争端。你看佛法就是这么好，对不对？所以世尊因为看到哇，我们人很容易起口角啦、争论啊，然后关键就在这个受跟想，所以把受跟想特别的别立出来作为蕴。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轮回生死啊，也因为这个受跟想，因为其种种去担着这些种种的感受，追求乐受种种的，然后起颠倒想，所以呢生死轮回。你看我们之所以会轮回不能解脱，还不是因为五欲，对吗？然后为了这些五欲呢，就五欲会给你感受，然后你就追求，结果呢颠倒了，追求这些它不能让你解脱，颠倒想。人家跟你讲说要修行才能够解脱，你还不愿意相信，因为你觉得啊修行很苦，我要追求的是快乐，所以因为这些欲乐起了颠倒想，结果呢一直在轮回，跳脱不出来。就因为这样子，世尊看到说，因为这个受跟想，因为单着乐受起颠倒想，所以再把这个受跟想呢别立出来，提醒我们这个是轮回生死的因哦，要很小心。这是第二个原因。其他的还有讲到次第因，次第因呢下面讲他说次第因临次当变，就是下面还有提到次第因。然后次第因我们来看看，次第因呢就总和五蕴一起讲了，在25页从四个角度来谈，约四义说五蕴的次第。次第在这边就是说他安立的那个次第怎么样安立这些怎样排列这些法怎么样去排列这些法。那这个排列呢它有从四个角度来讲，刮胡意从粗细来讲，然后 B 那边请把它改成刮胡二C 那边呢改成刮胡三，这个就是我把一些同学的讲义呢 copy 过来的时候没有改到的，留下的痕迹。这个就是 cut and paste 的代价。然后 D 呢就是刮胡四。D 就是刮胡四。然后26页的刮胡二就改成二就好了，把它刮胡删掉。对，就是一跟二这样子。好，我们来看这四个次第从五蕴来看五蕴里面哪一个比较粗，从粗细来讲的话哪一个比较粗， 色是最初的，所以色排第一。然后呢，四种心法里面哪一个比较粗，感受比较明显。所以人会讲说啊，我的手很痛，马上一点点痛就讲我的手很痛，我的脚很痛，我的哪里很痛。所以呢，四个心所里面，四个心里面啊，心法里面呢，受想行识四个比起来呢，受最粗最明显，粗就是指明显的意思。所以呢，四个里面受排在最前。然后想跟行跟这个是三个，最后三个比起来，哪一个比较明显呢？心所有时候还不是很容易看得到，可是你的种种想法概念有时候很明显，所以呢，想又变成了排在第三了，最明显。初就是指明显。然后心所跟心王，是是心王吗？最后的心，哪一个比较明显？观察起来，我们的心王还不容易看到，可是起的那个什么善心恶心呢，又比较明显。就因为这样的次第呢，色受想行识是这样子排出来的，从粗到细排出来的。好，这是从次第，第一个次第就是从粗细。从染净的话啊，从染净的话啊，也是一样啊，最容易让我们起染心的先是色，直接看到的，所以色排在第一，然后接下去呢就是受，然后呢再想，然后行识，这样子从染净的次第，最容易让我们起染着的先是色，然后再来是感受，有时候我们会对感受起染着，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对这个我们的概念起染着，但是它就是一样呢，从最容易起染着的角度呢去看，这样子排列。然后刮胡山的呢，就是从实气啊，这个是用譬喻来讲了。譬喻来讲，色就好像一个器具，盘子之类的。那有盘子，盘子要装什么呢？饮食，饮食才能够装得下去。有盘子，然后装饮食。可是这个饮食还不能吃啊，你要有调味料啊，比如说你装了面，可是面没有调味，那不好吃啊，所以想就是什么呢？助味，就是它的调味。可是还要有人煮啊，厨人就是煮，最后呢，吃的人就是试啊，他是用譬喻来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呢安立出来。刮胡氏。刮胡氏就谈到从三界来谈，对我们最靠近我们的当然是欲界，那欲界呢最直接了当可以明显看到的观察到接触到的就是色法，然后再上去就是什么呢？色界。那色界要修禅定才能够成就啊，色界的那种体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次我们在讲禅定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讲到嘛，受的那种喜乐是让你分别什么呢？初禅、二禅、三禅，对不对？它能够让你分别到初禅、二禅、三。所以呢，当我们到色界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受蕴了。如果进一步到无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那个时候最明显的是概念想运。到第八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更深的定的时候呢，非想非非想就是把想给排除掉了，那个时候就剩下什么呢？心所而已，行运。到第26页的行运。所以他就这样子来从三界的安立呢，在欲界的时候色法最明显，到色界的时候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呢，哪一个最明显？受最明显，喜乐受。然后到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三个无色界的那一个禅定天的时候呢，响应最明显，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受吗？都是舍受了，有没有？四禅以上都是舍受了。然后 到有顶天，有顶天，第一有在这边就是有顶天，就是指飞想飞，飞想触天，是禅八定里面最高的第八天，第八定，有顶，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它的名称就叫做飞想飞，飞想嘛，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把想蕴给排除了，可是心所还是在啊。所以这个时候最强、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行运心所，然后更维系当然就是事了。所以他就这样子呢，用这种次第五蕴的次第呢，把这个次第呢，把五蕴呢排列出来。说到这边，大家可以理解吧？哈。好，那理解过后，我们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关于行运思心所哈。其实刚才多少也有提到啦，比如说行运的行的定义呢，就是造作啊，在26页啊，关于行运或者思心所或者意志为中心的活动啊，就是造作，有时候称为思心所，就是采取行动啊，或者有一种意志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啊。那么刮胡二佛法就佛法是救世之光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呢。告诉我们这个意志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如果是心理方面呢，它是经历过什么呢？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软禁心等流心。啊，这个是于切斯蒂论的说法。但是有时候啊，一些习惯了的事情啊，习惯已经习惯做的事情啊，它可以呢，从率尔心接触的时候，就直接跳到软禁心。直接不用再经过寻求决定，寻求就是考虑，然后决定要这样子做就是决定心，然后呢，展现出来的是染还是净，清净还是染污，这个叫染净心。然后等流心是什么呢？同样的心境一直在延续下去，这个叫等流心，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有些事情你已经习惯了的，你已经习惯了的，它就会怎么样？从率尔心直接跳到软禁心。所以说我们表现一个坏习惯，每次就是表现这个坏习惯，为什么？他已经，你不需要再考虑说我要不要展现这种坏习惯，他直接就跳到那个软禁心。那软禁心如果是坏习惯，他就一定是软心。如果是好习惯，一个人他自然看到一个垃圾，他会去捡起来丢到垃圾桶。这个是一个清净的做法，有没有？那如果是他的一个习惯的话，他就从这样子一看到一接触到，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垃圾？那大殿里面怎么会有垃圾？他就这样子自动的就捡起来，这个是清净心。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展现这样子的一个清净心，这个就是他的好的习惯。那如果我们放慢来看，第一次看到这个垃圾在大殿的时候，然后你第一次接触也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你会第一次接触那个叫率尔心。然后呢，再来寻求，才考虑，这个是不是垃圾啊？该不该丢啊？要不要我去丢啊？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寻求心。放慢了，这个是我们把它 slow motion 来看啊，放慢啊。当然，整个发生的事情是很快的，我们现在是故意放慢来看。寻求过后，决定。不用理了，这个不关我的事，等一下弄脏我的手。你决定这样子，好，决定心出现了。那请问接下来是软还是净啊？软心哦，你不剪，你不把它剪起来，还会觉得弄脏我自己的手。啊，这个就是它整个一种发展的过程。那生理方面呢，也是一样哦，会展现出一个动作或者是行口业的时候。有时候有提到三种心的次第，就是省略决定发动，跟上面讲的差不多一样，只是说他把它说成什么呢？省略决定发动。就比如说像刚才我看到垃圾了，我的决定是我应该捡起来，不管是谁我总是要捡起来，然后他就发动这个身体的动作，发动就是说我去捡起来，所以他就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省略决定发动。但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形态它发生得很快。我们刚才是把它呢放慢去讲了。 所以你做一个动作，你要骂人，你要赞叹一个人，或者是你要做一个好的动作，其实它都发生得很快的。但是这个不管它发生得多快，因为心是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很快的嘛。这些我们说佛也好，禅师们也好，他们就是把他们观察到的告诉我们，整个心流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神力决定发动，才有一个行为表现出来。哦，那你要看到的话，当然你就要去禅修了，你要认真去禅修，然后你才会看到说，哦，哇，真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避免，哦，或者是一直在坏的习惯里面，你至少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心流啊，一直在坏的习惯，然后你慢慢的去改变成好的习惯，啊，这个都是会帮助到我们的修行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行运要告诉我们的，行运私心所意志形态呢，要告诉我们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好，然后补充讲一六。补充讲义六，补充讲义六的28页，这边有列出那个各学派所谈的心所，供大家参考，供大家参考。你可以比对我们本这个《大乘广五蕴论》的目录来看到。在部派的说一切有部，他提了46个心所法，然后你会发现说骗大地法呢，其实跟我们的五变行五别境的心法呢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说他把骗行跟别境呢都称为什么呢，骗大地法。那换句话说，在有部呢，他们会认为这十个心所法呢是每一次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它一定都要现起的，他们都会同时现起的。可是后来发展到欲切行派的时候，就是发展到唯识发展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说，骗行这个有部所讲的十大地法呢，已经把它别开出来了，别开成什么呢？骗行有五，别境有五，这样子。他就把它别开，这个是思想的一个发展。那么有部有有部的论师，欲切行派呢，就是唯识中呢有唯识的论师。然后我刚才已经讲了，每一个论师都几乎是禅师的，在当时的时代，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体会，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调整。然后上座部呢，就是我们现在南传的一个教法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也有谈骗行跟别境哦。不过他们的骗行有几个？7个，多了什么？命，还有呢？三摩地。三摩地在唯识是在哪里？是归纳在？三摩地归纳在别境，有没有？不过在上座部呢，它已经变成是什么呢？骗行心所了。那别境呢？他们的别境就跟我们唯识的说法就更不一样了。他们只有我们等同的只有什么呢？欲跟圣洁。那其他的巡视在我们唯识里面是不定心所来的。所以这个是供大家参考。我们以后我们讲到每一个心所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提醒大家各教派里面它不同，他们有不同的一些说法。我们会以这个大乘广五蕴论为主。但是呢，也会看一看南传他们是把它定位在哪里，在接下去的讲义里面呢，都会给大家看到这个部分。前面骗行心所几乎大家是共同的，有部讲骗大地法，其实就是骗行，一定有这个作意触受想识的出现。欲切中讲的骗行心所也是一样，作意触受想识，然后呢？在南传呢一样作意触受想识，这个几乎大家是一样，到后面一点点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微细的不一样出现，这样子。好，我们认识这些心所法目的呢，都是要用在修行的，用在修行。那今天结束之前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们下个星期才谈这个五片行哦，才会去详细的谈作意处受想思。所以下个星期记得把补充讲义六呢带过来哈，因为我们会用到补充讲义六。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可以不用发讲义给大家，只是用补充讲义六而已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啊，我相信大家有时候呢，也有一些体会，就是常常会给人家误解啦，哦，诬赖啊，毁谤啊，只有少数人哦，过去善缘结得很好，哦，善缘结得很好呢，他就比较少会受到这些种种的哦毁谤。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心顺利，很多人来拥护支持。那有些人，几乎很多人呢，就是跟身边的人不管是亲人朋友都处得不是很好。有些是更糟糕的，就是上司同事处不好，家回到家里亲人也处不好，跟朋友一起修学佛法也好，也一样处不好。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这些种种因缘啊，那怎么办好？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它其实它是记载在那个长老尼记啊。长老尼记呢是谈一些长老尼过去佛陀时代的长老尼他们的一些修行事迹、光辉的事迹，很不错的。那么其中有一个比丘尼，一个长老尼，他很年轻啊。他叫做他的法名叫伊西达西啊，他这个巴利名啊，伊西达西。这个伊西达西呢，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另外一个修行者叫菩提长老尼，他们两个在一起。那菩提长老尼比较老，伊西达西比较年轻啊。他就问伊西达西，菩提长老比丘尼，他就问这个伊西达西，他说：“哎，我看你这么年轻，到底是？”遇到什么重大事故啊，跑来出家。这个时候他们两个都已经体证三明了，都是已经成就了的，所以才会称他为长老尼，有所成就的。那这伊西达喜就跟他讲说：“哎，其实我的遭遇，我一生的遭遇也是有一些遭遇啦，有一些遭遇。”他就开始讲起他的一生的遭遇。他生长在一个有钱人家，还没出家之前，他生长在一个有钱人家，生活得很好，父母百般的呵护，那也让他养成很好的习惯。他真的有好习惯的，他不是那种哇，你是千金小姐，然后呢就坏习惯一箩筐，不是，他真的养成很好的习惯，家务什么都会做，在印度的社会，你以后要嫁出去的话，你一定要。这些家务啊，照顾丈夫啊，这些都要做好。她真的是一个很贤淑的一个女子。那到了该嫁的那个年龄呢，就有人来提亲哦，人家觉得说，哎，这个女人不错啊，要把她呢娶过去这样子啊。那也是她父亲的好朋友来的，所以都是有钱人家门当户对的。娶过门过后，这个公婆们呢，都很疼她，但是呢，她的丈夫呢，很不喜欢她，一看就很讨厌，没办法跟她生活在一起，甚至呢，还跟她父母讲说，如果你要我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宁可离家出走。父母就很担心啊，我的儿子如果要离家出走，这个就很担心啊。所以就找这个伊西达西来问，到底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伊西达西也很老实的跟他讲，我没有得罪他，我还是把我的本分做好啊，就是尽我的能力把他照顾好。他真的是贤淑的，他真的可以做，但是就是很奇怪，丈夫就是看他就很讨厌，没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局面很僵，没办法，公婆是哭着把他呢送回去他的娘家，很不舍得的送回去的，所以这段婚姻呢是算是失败了。回去过后， 他很快就开始就收拾了他的伤心啊，收拾了这个心情啊，那有一个因缘啊，就找到了改嫁的因缘，就改嫁过去啊。这一次改嫁呢也不错啊，人家还付了一半的那个聘金啊，啊，以前印度呢是你要嫁女儿你还要给人家东西的，印度是这样子的，印度社会是这样子的，你嫁女儿出去你还要给车啊，给屋子啊，才你女儿才可以嫁得出去，到现在有时候还会这样子啊、哦、所以这段婚姻算起来是蛮不错，就是你嫁出去人家还给一半的那个钱啊。可是一个月后这个丈夫就很不喜欢她，看不顺眼了、哦、所以呢他又很伤心、哦、就这段婚姻又在失败、哦、人家又把他送回来，好了，他很伤心，那时候很伤心，第三次、哦、他在收拾心情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呢托钵到他们家、哦、然后这个出家人呢刚好也不想出家了，那父亲看到说，哎，这个年轻人也不错啊，啊，正直老实，刚好又有出家的这个底，蛮不错的，可靠，所以他就跟他讲，你只要娶我的女儿，哦，我所有家产一半几乎是你的了，屋子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那刚好相应啊，因为他觉得说他刚好厌倦了出家的生活，啊，又刚好有美娇妻，然后又有这些财物什么的现成的。多好、哦、就欢欢喜喜答应了、哦、结果两个星期后，结婚两个星期，刚才是一个月、哦、现在是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后他跑去跟他的岳父岳母讲、哎、我看你还是把钵还我，我宁可饿死，乞讨饿死都不跟你的女儿在一起、哦、你想看，你看有时候人、哦、他没做错什么东西、啊、他很好，表现得很好啊，他尽他的能力去把自己表现出来，可是为什么就是常常遭受到这些气唾、哦、毁谤，人家不喜欢，那真的是万念俱灰，三段姻缘都这样子呢、哦、很糟糕，他本来是想自杀了，本来是想寻死了，然后就在这个姻缘底下呢，一个比丘尼呢托钵到他家里来，诶，他看到比丘尼，诶，因缘好，就让他这样子转了，我不一定要去寻死啊，我可以去出家，当然父母不是很答应啊，不过他就苦苦哀求，他说如果、哦、我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哦、再不去出家修行，我不然就是死、哦、所以父母在这样子的一个跟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当中呢，就好了，就答应他，他很精进用功，七天而已，他就证三明，宿命明就可以看到他过去世，漏尽明就没有烦恼了、哦、还有呢生死自证明，就是了脱生死了，七天，因为他很用功，他看到自己的苦，他用自己的苦呢来做精进用功的那个动力，七天他成就、啊、那这七天成就过后呢，他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因缘是这样子？为什么我常常被排斥、被毁谤、被气唾？他就用他的这个宿命名、宿命观察，第一观察一次、两次观察，观察到第八世，观察到第八世的时候，他就发现了。第八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男人。然后呢，是一个有钱的男人，金匠打金的，不过行为很糟糕，常常在玩女人，始乱终弃，弄到很多女人呢很辛苦、哦、然后他也不负责任，他 做这样子的恶业，伤了很多女孩子、哦、不负责任，所以他也不反省，一生人就做这样的不好的事情，那一次生命那一期的生命一结束过后、哦、他就轮回堕到地狱里面， 所以他的第七世就是在地狱了。第八世，前第八世的时候是一个男子嘛，第七世的时候他就堕地狱了。地狱里面经历了三种地狱，一个是热地狱，大热地狱的嚎叫地狱，哦，就是一直逼迫他，一直让他喊喊。那为什么他会一直喊呢？过去他所伤过的那些女孩子哦，其实大家都是喊到什么呢？欲哭无泪，喊到身心都俱疲，然后呢，喉咙都破了，被始乱终弃的时候，他就一直，所以他要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嚎叫地狱。还有井牙地狱，井牙地狱是冷地狱，冷的地狱，有没有大热地狱？有大冷地狱。哦，因为他让这些女人这么痛苦，大家有些还是咬紧牙关的度过生活，那么他就要承受这个是千倍万倍的痛苦的啦。哦，无端端就一直要在那边呢，哦，挣扎、痛苦、逼迫。还有一个是建业林，建业林地狱呢，就是这个树林呢的每一片叶子都是建来的，然后对面远处呢有一个诱惑你的境界，然后你就会随着这个诱惑呢冲过去，你一冲过去遍体鳞伤了。为什么呢？每一片叶子呢都是剑，刀剑来的。这个也是要让他怎么样遍体鳞伤，要他让他承受那个痛苦。哦，那么承受完地狱的苦过后，他的罪业消一点了。接下来的三世，哦，接下来的三世是动物。一次是做猴子，一次是做羊，一次是做牛。每一次呢都是公的哦，可是呢每一次都被阉割，所以变成有欲望而不能够怎么样满足自己的欲望，活在痛苦当中。然后三次的畜生这个业结束以后呢，转生为人，第一次转回人了。不过第一生转成人，从畜生转成人的时候呢，因为三次的因缘都是有不正常的嘛，所以他做人第一次做人的时候呢是阴阳人，他是性器官是模糊的，所以一样生命很短，然后呢活在被人家气唾的那种情形底下，人家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然后呢排斥他，然后同样有欲望而不能够被满足的。好，那一次的阴阳人的那一次结束以后呢，在终于是真做一个正常人了，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女人，是一个贫穷女人。这成为一个贫穷女人，我很幸运的，她有机会呢嫁到啊，被一个富豪的公的这个孩子看中，给人家娶来做姨太太。那做姨太太呢，她就想到说自己贫穷，一定要怎么样呢？想办法争夺自己的地位，哦，所以呢就把这个大太太呢害得半死，甚至呢被赶出家门。所以他得人身过后呢，他又误用了他的人身，他又误用了人身，本来他可以渐渐消业了，你会看到他一直在消他的业了，他误用了他人身。那一世结束以后，他又转身为人，就是他了，这一世了，伊悉达喜这一世有钱人，生活各方面好，但是就是怎么样呢？大家所讨厌的人，因为他的恶行，从过去世到他最后做一个贫穷女人，然后呢赶了人家的那个先生，赶了人家的那个大太太，几乎是恶名昭彰，大家都在讨厌他的，企图他结下的这些恶缘。所以今生呢，他看到他自己今生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否定他？不喜欢他，婚姻都失败，原来跟前面的这些因缘呢都有关系。哦，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从这故事里面，这个是实实在在伊悉达喜的故事，有时候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在生活当中，虽然你今生今世修行用功得很好，那么有时候有一些逆境障碍你，你要记得这个时候要升起的是忏悔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到底做过什么， 如果不像伊西达西这样修行成就，看到自己的过去，他根本没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他自己的遭遇会是这个样子。无端端的，他很勤奋啊，为什么还是要被人家弃托？然后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不要以为自己短短几年的用功就能够抵消自己过去的这些恶业。所以有时候我可以体谅大家很用功很努力，可是生活的障碍还是一大堆。然后我很关心的是什么？有些人就这样子放弃了，放弃了，不再用功了，或者是随着自己的烦恼心所呢，就变本加厉了。我是觉得蛮可惜的，你就会变成这一世你又在误用你的人生，你浪费你的人生。所以这个故事呢，跟大家分享，占用了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呢，是希望说在我们还没有真正体证之前，看不到我们自己真正过去做过什么之前现在所承受的不好的，我们只有怎么样不断的忏悔不断的忏悔，然后呢好的要尽量不断的去修，然后不要去计较说我都已经修这么多了，为什么还要承受这么痛苦，不要去计较，善不嫌多越多越好有机会就要修，有机会就要修，有机会闻法就要闻法。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